那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呢，我们稍微做一点回顾啊，就是关于亚伯拉罕呢，我们是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然后呢，亚伯拉罕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呢，就是关于信心啊。那要节呢就是十五章的第六节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也知道新约呢有好几处引用了这节经文，那借着这节经文呢，我们可以学习关于信心的宝贵的道理。我们在分了前面几次讲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这么几个点，我们做一点回顾。首先呢，亚伯兰信是信神的话，而这话呢是指向未来的，对吧？我们从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啊，就看见了啊，神给了他未来的预言啊。同时呢，在第十三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十七节呢，神又再一次重申了啊，这些预言啊，神不断的告诉他，在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呢，也不断的在告诉他啊，神要给他的啊，未来的啊，那同时呢，神的话关于未来的这些话呢，是需要亚伯兰呢以行动来回应的。我们注意到，十二章的一开始呢，亚伯兰听了这些话，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呢，说我相信，但我还是住在吾尔，对不对？还有一个呢，说我相信，现在我就出去，去到你带我要去的地方，也就是迦南地。所以，信心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回应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角度啊，在信心亚伯兰所显明的信心上，他相信的是未来，未来的事啊，现在不是眼前，眼前看见的就不叫信心了啊。这就和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讲的是一样的啊。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啊，未见之事的实底啊。所以，当我们说哎，主啊，我相信你的时候，其实我们相信的是眼睛没有看见的。那我们今天相信的什么呢？相信我信耶稣就得永生啊。我想问大家，你在永生又回来告诉我吗？没有，没有人在座的是经历过死亡再回来，是不是？你还没有去呢，你相信你会有，对不对？然后呢，你有没有行动？有的，你已经转离了原来的，转向了，你转离了原来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和一个未信人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为什么海尔弟兄刚才会提到啊，那一个听了他很多遍福音的人，就说拜托你不要再跟我讲了啊，因为我要成为基督徒，我很不方便，我朋友也不理我了，我家人可能也不理我了，我也不能再继续我这最终之乐了。所以他是有一个行动的回应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那第二个我们看见的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啊，在十四章的，就亚伯兰他的信心是把生命交托进去的，对吧？其实我们知道十四章它是什么，它是带着三百多个家丁啊，就是十四章的第十四节啊，318个精炼的壮丁去打一支军队啊，为了救罗德。所以这个其实在人看来就几乎是必死的。那他凭着信心啊，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主手里啊。那信心一定带来的是什么？是我不是靠我自己，我是靠着主啊，我是把我的生命乃至我的全部，包括我的生命一同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啊。那第二个呢，我们没讲完，因为呢十四章的十七节到最后呢是得胜回来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前半部分的内容啊。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段得胜回来发生的事。十四章的第十七节啊，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啊，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啊，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啊。我们停在这儿啊，就是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呢，有一个人物啊，是在希伯来书里应该是六章到七章啊提到的一个人物啊，也就是撒冷王麦基喜德。 所以在希伯来书里呢，是把他称为至高神的祭司啊，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啊，他其实预表的呢就是耶稣啊。我们知道呢，在希伯来书的七章详细解释了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这儿，我们重点是在亚伯兰身上。那亚伯兰呢，他在这儿，他是一个过来接受祝福的身份啊，这点很重要啊。再重复一遍，在14章的第18节，显然呢是亚伯兰地位更低，对不对？亚伯兰这个时候他可是英雄啊，以300多个人打赢一支军队，又带了巨大的这战利品回来的时候，大家觉得他难道不是应该呢说话更有分量的吗？是不是？他难道不是应该大家都尊重听他说吗？所以14章的17、18、19节呢，不是太能够让我们理解。那怎么一个打了胜仗最牛的将军回来了，怎么还有一个撒冷王要出来给他祝福？那显然给亚伯兰祝福的那个人位置更高吗？这就说明呢，亚伯兰不是王。这就说明，虽然亚伯兰已经显然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这神迹就是打赢了一支军队，靠极少的人，但是呢，荣耀不归他，是不是？这点很重要啊。所以信心呢，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当我把自己一切仰望交托给神的时候，所显明的一切荣耀都是归主的。啊，荣耀归主名啊。你一定会显明的，因为当你的信心带你把自己仰望交托给主了以后呢，你一定会看见像亚伯兰所经历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出来之后呢，是真信心一定会荣耀归主，不是真信心呢，你就算经历这样的事呢，你就会说，哎，这个我很厉害啊。这就为什么当人写历史的时候，一定会强调亚伯兰是怎么打这场仗的啊，是怎么赢的啊，他们到底用了什么计策啊，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奇妙的时刻。人会渲染的是啊，这场仗里我的重要性。但是呢，圣经的记载呢，当他回来之后，麦基洗德就预表着耶稣啊。我们知道这是个结论啊，我们在希伯来书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相当于呢，亚伯兰把荣耀归给了真正赐给他这场胜利的神。那所以他说呢，麦基洗德就对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20节极其重要啊。20节重要在哪呢？第一，他告诉我们胜利的原因是神，所以神配得称颂，配得荣耀。第二呢，亚伯兰也认可，他接受，因着他的信心，所以他要把十分之一所得的献给麦基洗德，其实就是献给神。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呢，我们把这第二点放在一起呢，就看见啊，信心呢会把我们带到把自己全然交托出去啊，但同时呢啊，所见证的荣耀要归给主啊。那我们常常会去想一个事啊，就是当我不信的时候呢，我很想要神迹，是吧？就是我很想要神帮助我，我有很多的难处啊，我很想在许多的事情上经历神啊。但是当我们真的经历的时候呢，神很有怜悯啊，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看见很多神迹。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说，主啊，我感谢你啊，这真的是你做的。这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不敢说全部啊，但是呢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时候当我个人所经历的所传福音的一些对象，其实神都让他们看见神迹，就他想要的神都给他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回去感谢神。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啊，都记得耶稣 在碰到十个得大麻风的，对不对？大家都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最后耶稣医好了几个人呢？耶稣医好了十个人，十个大麻风，十个都得医治了，但是最后只有谁回来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来做什么？来感谢神。大家注意到这当中的区别，就是神其实给出去这神迹是十个都给出去了，就意味着呢，你在地上很可能看见这三百多个人打赢上万人的军队，你可能看见十次，但只有一次是真信心回来的。所以信心必然带来十四章十七节往后的部分，这就是那一个回来的大麻风，他为什么要回来？他要把恩典所有的荣耀和称颂和颂赞还给主耶稣，那是神本配得的，对不对？我想一想啊，我经常在想这十个大麻风，那九个为什么不回来？因为他肯定想到，那我得赶紧回家啊，那我这么多年没看见家人了，哦，那我也很重要的事情啊，我的田可能都荒了啊，我赶紧去看一下我的产业。所以当我的眼目一直就盯在我所欲所想要的事情上或者地上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不会去想这件事情我所经历的这个神迹背后的主。所以这就是主，这就是祝福和给祝福的主对我们不同的意义。如果对我来说祝福更重要，那就麻烦了。如果对我来说呢，是给祝福的主更重要，那我就有福了，那我就跟十四章的亚伯兰是一样的。这是真信心带来必然的一个显明的证据啊。所以我们已经看见两个了啊，第一个呢是未来的事，然后呢我用行动来回应；第二个呢就是我把生命交托给主，同时呢看见神迹之后荣耀归主啊。那我们要看第三个啊。第三个呢，其实我们上次提到过一点，就亚伯兰的生命里啊，他是因为在十二章的最后我们讲到过，他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哎，一点错都没有的啊。其实他有两次不认他的妻子啊，是说他是他的妹子啊，因为他怕死啊，因为害怕。所以呢，第三个证据呢，就是神要使我们得圣洁。所以亚伯兰当他被召的时候，他信神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我们所想他是个好人，或者他是一个大善人，或者他是很圣洁的人，并不是。神让我们看见他的软弱，看见他的问题，但是呢，这不等于神不要改变我们，恰恰相反，信心必然带来圣洁，这是第三个证据。所以信是个起点，那我们信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种子。我们怎么看见果子呢？我们已经看见两个了。一个果子是我在对未来事情上的行动，第二个果子我把自己交托，同时荣耀归主。第三个果子呢，就是我得圣洁，全然的圣洁。而且这圣洁呢，不单单是神披戴给我的，更是呢，我在成圣的路上行出来的。因为这一点在第十七章呢，神就讲得非常清楚啊。这是我们今天后半段呢，我们重点要去看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十七章。所以十七章呢，它的背景呢是神给了一个命令啊。这个命令给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下神是怎么说的啊。十七章的第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完全人对应的就是不完全，不完全就是有罪的，依靠自己的，在肉体里的啊，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完全的就是全然圣洁的。所以神得着我们，或者说呢，我们信神之后啊，那我们 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会发生一个很什么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从不圣洁不完全到圣洁到完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那首先呢，我们要解释一点啊，这个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这是一个证据啊。那怎么解释呢？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啊，十七章的十一节。我们先从第九节读起啊。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所以神给到的一个证据，或者说一个动作呢，一个命令呢，就是行割礼。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注意啊，这个词还可以划下来，我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证据换成其他的词，比方说条件呢，或者立约的内容呢？你想一想好像不太行。为什么不太行呢？因为我们并不是因为行了割礼而得救的，对不对？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作他的义。我们再说这一遍，十五章的第六节非常重要。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割礼呢。阿们。割礼什么时候有的？是在这之后才有的。所以割礼代表什么呢？割礼就代表神让我们与罪断绝，神让我们从肉体的情欲中出来，这就这个含义了。全然的依靠他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证据。什么的证据呢？信心的证据，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讲信心嘛，对吧？所以信心是立约的条件，但是立完约之后你会看见很多的证据。所以神与我们立约，我们这一方要付出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信心，这是一个条件。但是信心这样东西呢，你是看不见的啊。因为你说你信，是，这是你跟神的关系，我不能说你真的，我也不能说你假的。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定能在外面看见证据。就好比一个种子种在地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定能分辨出这是一颗什么种子，是颗苹果种子还是个葡萄种子。我种下去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因为在土里。所以当你得救那一刻，你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人是不知道的，只有你自己和主知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显出我们说的这几方面的外在的证据，对吧？第一，就我们前面讲的，你有行动啊，你神说的话你在动，你为了未来你在做转向。第二呢，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而且荣耀归主名。第三呢，你开始重视圣洁了，你愿意追求一个完全人的生命，这个是你所需要的，也是你所向往的，所以你是自己愿意的。所以立约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割礼。割礼所代表的就是与罪断绝，我不要再活在罪中，我要到主那里去得他的圣洁。好，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发生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啊。这个转变就是在十七章的第四节啊，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注意，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发生在第十七章，为什么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神为什么喜欢给人改名呢？来想一想啊，西门改成了彼得，扫罗改成了保罗，对吧？来，这种例子是不是很多？是不是？亚伯兰改成了什么？改成了亚伯拉罕，撒来改成了撒拉， 在第十五节，十七章的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是在第十七章改的名字。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大家想一想啊，假设是你啊，我想让大家想一想是自己。你之前呢，或者说我之前，我们过的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很得罪神的生活。当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一个感受，你想跟原来的你告别啊，是吧？你不想再成为原来的你，是不是？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感受的话，稍微有点问题啊。来想想是不是？就如果你还很留恋原来的你的生活方式，你不会觉得神很吸引你。正是因为神的圣洁很吸引你，你不想再过原来的生活了。这个时候对你来说，你巴不得成为一个新人，是吧？新人就有新名字嘛，是不是？对不对？来想一想，是吗？神也是这么想。神有没有给雅各改名字？有的，是吧？改名叫什么？以色列嘛，是不是？神为什么要给他改名字？我们原来在讲这个与罪断绝的时候，我们用谁做例子？就是雅各嘛，是不是？雅各不好，雅各为什么不好？雅各总靠自己嘛，但是靠自己吃了一辈子苦，对不对？所以他最后130岁的时候，他说我日子是又短又苦啊，他自己想抓的一切东西都没抓到。就是想要自己靠自己的利益去娶他的最爱的妻子，最后被骗了，娶了他这个妻子的姐姐，对不对？啊，他最心疼的儿子最后被他的十个哥哥给卖了，他什么抓到了？他什么没抓到？所以神说，你不要做雅各，雅各就是抓住，你要做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神的孩子。所以神给我们改名，告诉我们什么？我不再是老我，我是个新造的人。大家现在知道割礼什么意思了吗？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你是个新人了。那原来的你和新人的区别是什么？分水岭是什么？就是与罪断绝，在圣洁上有份。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证据。注意这个词证据啊，所以证据就意味着呢，如果你说，假设我啊，我说我信主20年了啊，然后别人对我的期望值是什么呢？那当然不可能说，哎呀，我信主20年，期望我就像耶稣那样啊，我可能也做不到，不是可能，肯定做不到。但期望值是什么？至少我和一个在最终的世人对圣洁的态度，对我自己属灵的生命，是有不一样的看法的，是吧？那我至少我是在追求圣洁的生命的，我至少是恨无罪的，我至少是向着神的，我所向往的，我所想要的，我做事情做决定的角度和方式是和世人不一样的。那如果我做决定的方式和世人还是一样的，就如同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样，你觉得我至少说我这20年的所谓的基督徒的生命一点没长，有没有生出来都不知道，至少没有证据。我只能说呢，就算这个种子是活的，至少它20年没发芽，对不对？我们还是不能分辨它到底是棵什么树，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是为了别人去行圣洁的生命啊，去活出圣洁的生命，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得对自己负责，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是真的呢？你回头看自己，你已经从罪中出来了，你的信心就是真的。因为没有哪一个世界的人可以真的从罪中出来，没有这样的人。否则的话呢，就不需要耶稣死了。耶稣死才能打破死亡和罪的咒诅，这就意味着我靠着自己打不破的，那我只能是得救才能打破。 所以得救或者说信主重生一个很重要的外在的证据就是17章。当然了，不是说我要去行个割礼，这是一个预表。我们讲的整个创世纪很多的故事全都是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它在告诉你真实的灵里发生的事。今天没有哪个基督徒会说我一定要去肉身受个割礼才得救，这个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已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不是你肉身的割礼能给你带来什么，大家千万不要去这么解读这件事情。我们是用割礼来做一个属灵的预表，他是在讲什么呢？在讲我得救之后，我里面灵里行了割礼，这就是什么？我不再喜悦罪了，我向着罪死，向着神活了，我是个新造的人了，我不再是亚伯兰，我是亚伯拉罕，我不再是撒来，我是撒拉，我不再是雅各，我是以色列。这个非常非常的珍贵。好，所以我们来看在第九节17章的9节，我们读一下这一大段话啊。他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注意所有的这个词，大家划下来。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词呢？你可不可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是一个例外，我不需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不需要灵里受割礼，我不需要特别重视圣洁，神给我祝福就好了，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不可以。所有的人，在亚伯兰家里，亚伯拉罕家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就意味着全部是在亚伯拉罕之下的。那好，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我信心之父，对不对？那你说你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那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的家可都是受割礼的，亚伯拉罕肉身的家都是受割礼的，亚伯拉罕灵里的后裔都要受灵里的割礼的，是不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神就是在借着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真实属灵世界在发生的事。你信主的那一刻，你说我信了，你可以完全只是口头上的一句话，也可以是真实在你里面发生的一个极其决定性颠覆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借着你全然信靠耶稣，接受他成为你救主而发生的。而这个发生必然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你行了灵里的割礼。因为你在那一刻你就会恨恶罪了，你说我不想再跟罪有任何的瓜葛，那个会带来痛苦，那个带来死亡，我要成为神家的一员。这就是全部的男子，所有的男子。我们知道呢，神案例的这个权柄顺序是男人是头，女人是骨嘛，所以是男人受了割礼就代表全家都洁净了。我每一个人是罪人，是因为我在地上有一个罪人的父亲。神问责是问在亚当身上，不是问在夏娃身上。所以当亚伯拉罕受了割礼，连撒拉名字都改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男人得洁净了，神把整个一家他都看作是洁净的。所以在那一刻，全部的男人受了割礼之后，就意味着整个亚伯兰的一家都洁净了。那我们今天呢，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做一个决定。无论是你男的还是女的啊，你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你自己要做一个灵里的决定。这个决定神不会勉强，但这个决定的起头是什么呢？是信心，是15章的第6节。亚伯拉罕信神，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你今天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你信，但是你信会带来一个什么证据呢？就一定是你恨无罪。所以信的起点呢，一定是你知道罪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对吧？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这三个证据呢？第一个证据，你是愿意为了未来去做安排， 去把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做改变，以行动来改变。第二个呢，你会以神为神，全然交托给他，荣耀归给他。第三个，你会恨无罪，你过圣洁的生命。这三个呢，都是和信心的这个根有关系。就当你在这个信心的根里，你的起点是怎么认识神的呢？你是认识神是因为就是想让他给你解决点麻烦，要一点地上的祝福，你是不可能带来这三个方面的果子的，不可能带来这三个方面的证据的。如果你认识神，就是真知道这赐祝福的神才是最好最宝贵的，永生才是最重要的，罪和死亡的咒诅才是最可怕的。如果你从这些角度呢，你自然会有这三个方面的结果，很自然，对不对？你要为未来安排嘛，最长远的未来是什么？不是你80岁，不是你180岁，如果你能活得到的，是永远的，是死了以后啊。你要为你死了以后安排，你自然就会相信基督，跟着他。如果你知道你的永生都在主的手里，你自然今生的生命愿意敢于交给他，300个人就去打仗了，回来你自然把荣耀归给他。如果你真知道罪和死亡所带来的就是永恒的审判，地狱和火湖，你自然就会恨无罪，自然就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接受灵里的割礼。所有这些都会是我们与神在信心里立约之后一定会显明的证据啊！所以在第十一节，十七章的十一节，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好，世世代代的男子，可所有的男子反复强调的都是每一个人。不但这样呢，是包括家里生的，是后裔之外用银子外买来的。他在讲什么呢？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得救之后显明证据都是一样的，都是什么？都要受割礼，都要与罪断绝。我们今天肉身，我相信在座的没有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在灵里全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凭着信心进到这祝福里的。那同时呢，他讲到了第八日，生下来第八日我们回顾一下这挪亚方舟，我们讲过一次课，第八天什么意思啊？新的开始嘛，是不是？新的开始，什么是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就是罪都过去了嘛，是不是？我们知道，耶稣受难复活的那一天是第几天？是第八天嘛，是吧？是不是新的开始嘛？那我们既然是新的开始，难道还在罪中吗？所以第八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罪和死亡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什么叫重生呢？这就是重生的意思。重生就说明你曾经死过了，死的时候是过去的事，你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为什么启示录到最后我们一定是停在新天新地里？因为神最终是要在新的开始里祝福我们。但是新的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哦，这个证据就是割礼。我们不是因为割礼得救的，但是我们得救之后一定是与罪断绝，是灵里受了割礼的。这两个都是事实。17章的第13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好，我们来看第14节，不受割礼的有后果的，要剪除的。剪除的意思就是什么？死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可选项，这是一个必选项。我们讲的这三个证据啊，全都是必选项。我不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看见了啊，我不是说我相信神，我嘴巴一说呢，还待在无二，我还可以选择待在无二，这就不是必选项，对不对？ B 选项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可不可以选择不吃饭，或者说你可不可以100天都选择不吃饭，这不是可以选的。100天不吃饭你就死了，这是必选的，这不是可选的。你需要饮食是必选的，你需要生命，你需要呼吸是必须的。所以信心必须带来行动，信心必须带来交托，信心必须带来圣洁，这是必选的啊，对不对？所以否则信心必须带来行动，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雅各书了。雅各书说什么？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嘴巴上说的信心，是吧？如果信心不是必然带来交托，你就说耶稣只是我的救主，不是我的主，对不对？ Savior 和 Lord 你是不能分开的，你不能说耶稣只是我的 Savior， 他只是我的救主，他不是我的主，可以吗？不可以的，他就是你的主，他是你的主的意思就是你不再是你了，你就是个仆人，你一切交给他。第三呢，就是我们现在，我可不可以说耶稣我信他，但我还喜欢活在罪中，也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因为会被剪除的。我可不可以说哎，我是亚伯拉罕一家的人，但是我不要受割礼，结果是什么？死了，要被剪除的，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原因就是我如果还在罪中，那我就跟世人是一样的。所以没有这种事说哎，我信了，最后我常年的还很愉悦的待在我的罪中，没有这样的事，不存在这种可能性。17章的14节讲得很清楚，我们都知道割礼是个预表，对吧？就是圣洁的预表啊，与罪断绝的预表，所以神给的命令讲得很清楚。好啊，17章的14节讲完之后呢，我们要开始进到最美的部分。我们今天时间原因讲不完，我们要留到下一次。这个部分就是呢，当我们信心的三个证据出来之后呢，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以撒。大家注意这个顺序没有？从12章到第18章的这个顺序很重要的。12章开始，亚伯兰开始作为信心之父开始显明了，他是因为信心得救的，他显明了三个方面的证据。到第17章的最后呢，神就要给他一个很重要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是他生的，是神给的。为什么？他生不出来了，他100岁，他的妻子90岁，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能生出来的。我们下次都会解释以撒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以撒代表耶稣，我们这里只做一个开篇。当你得救的时候，信心的种子种下去，然后这个种子有这三方面的证据显出来之后，从你里面呢，会有一个从神来的基督显明出来。什么时候你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呢？就是这个时候，对不对？就别人当看见的时候，就不再看见你了，看见里面的基督了。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当我说我还在不得救的状态的时候，我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人看见的是亚伯兰。当我得救了之后，我这三方面的证据我显明出来之后，人看见的是一个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是全然仰望交托给主。这个时候呢，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他叫以撒。那我们呢，神会给我们一个从里面生出来的新人，他叫基督。所以圣灵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住在我们里面，但这个圣灵什么时候能显明出来？我相信呢，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啊，这个祝福很早就在他的计划里， 但这个计划什么时候显明呢？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19岁的时候？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60岁的时候？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80岁的时候？要到他100岁的时候？我们下一次会一起来分享。当他的信心使得他在神面前全然顺服谦卑了之后，我们自然里面的基督就显出来了。所以他既是在讲亚伯拉罕，他也是在讲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们是靠着什么得救的呢？我们是靠着信心得救的，我们更是靠着信心成圣的。信心就是我们一生要去抓住的东西。所以你会看见呢，耶稣在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因为别的事情责备门徒，他只为一件事情责备门徒，就是你这小信的人呢，是不是？我们常常会因为什么责备对方，会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行恶，你为什么这么亏待我，你为什么这么欺负我。我们会有很多去指责别人的事情，但是耶稣呢，他最有资格说这些话。你想，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就是一罪人，我就是还会说你为什么得罪我，我都没资格说，其实因为我没有资格审判你。耶稣是最有资格了，但他都没有说，对吧？但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主非常知道我们的一生不认识神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认识神，是相信他，是靠着信心得救。认识神之后，最重要的是信心不断的长大，长大到一定地步，到我100岁的时候，以撒就出来了。当你属灵生命很高的时候，别人看见，诶，我看不见他了，我看见的全是耶稣，我看见的全是舍己的爱是爱神爱人的一个人呢。你有没有看见身边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啊？有的啊，有的。很汗颜，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求主使我们快快的到那个程度，是不是？我们在座有没得救的也有得救的啊。对没有得救的人的劝勉就是赶紧信。怎么信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只去看着祝福，要看给祝福的主。是主吸引你啊。不要看地上的，看永恒的，看未来的应许，神未来给你的话。然后你已经得救了怎么办？还是这样的，你往天上看，你往主那看，跟他关系越来越近。然后呢，到你时候满足的时候，会有个以撒生出来，别人看见你全然破碎了，基督从你里面出来了。哈利路亚。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愿我们的心呢，常思想这道理，我何时能够真的把耶稣基督的爱活出来，父啊，就为我们中间尚未得救的祈求啊，求您使他们每一个人能够谦卑接受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不但是救主，更是我们的主啊，我们愿意按他的话行，更愿意与罪断绝，父啊，也求您这样的带领我们成圣，让我们每一天与基督的关系近一点啊，自己再小一点，再破碎一点啊，让我们在属灵的信心上再长大一点，直到那一天基督在我们里面全然显明如同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